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蒙爱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你的爱。你就是爱，你的爱也不知为什么就临到了我们身上，不仅让我们经历你的爱，而且你的爱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活出你的爱。主，为此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我们愿意时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活在你的面前，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一切的刚硬，主，好让你在我们里面有路，能够彰显你的自己，好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九章啊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要学的属灵的功课。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边特别介绍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他是基士的儿子，啊，那基士呢是便雅悯人，是亚斐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基士本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扫罗就是便雅悯人，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一开始介绍扫罗的时候，总共介绍了六代，六代。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的介绍呢？不要忘了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当你要介绍一个王，特别是第一个王的时候，他需要追寻他的家谱，就好像任何一个地方的王他都是很注重他的家谱。那很不只是这个，这边是这么记载，你记得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家谱呢，马太福音记了42代，啊，3个14代了，啊，3个14代。那你如果记路加的话，那更是更糟了，记到亚当去了，啊。所以记载这个特别的人物的时候，啊，就他要特别记载，啊，表示他的尊贵。那一般人对我们的家谱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什么特别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很特别，你看他就开始追踪了我们的家谱是什么样的家谱，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事实上当然扫罗本身不是说多特别，而是神拣选了他，使他成为特别。但是呢，神拣选的人也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所以神拣选是有他的目的。神可以拣选任何的人来做事情，神可以拣选一个驴子来为他说话，但是呢，神仍然给他们一个相当不错的王。那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首先他提到他是个便雅悯人，我们知道便雅悯是12个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支派，你看神很特别，他们想要立一个王，神在最小的支派里面给他们找到一个最好的王，按人来看最好的王，这就是神的特别的地方。而且便雅悯人呢是人数最少的支派，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人数最少的支派呢？如果你读4世纪第20章，那边曾经发生一段故事，以色列的11个支派联合起来攻打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支派曾经有一个地区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便雅悯不肯把那些人交出来处死，所以11个支派联合起来攻打便雅悯，把便雅悯所有的人都杀光了，男女老幼只剩下600个青年人。这600个人慢慢发展，你看他的人数不会多的，可是神能够在最小的支派里面，最少的人里面，神能够找出一个王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非常的特别，他又健壮又俊美，而且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所以从外表来看呢，他非常适合做王。那第三节第四节又给我们看见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就吩咐扫罗带一个仆人去找，然后他连续翻过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着。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扫罗做事情是一个非常认真殷勤的人，这个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做王的条件。你做王，你不但要身体好，因为你要应付很多的事物，你还需要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细心，非常的殷勤，因为你在小事上的忠心，在大事才会交给你，所以你看见他不仅是外面，他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好，第五节就讲到了他们找不到驴，他就开始担心了，他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心。所以你看见他是非常体谅父亲心肠的人，而且呢他没有说我的父亲担忧我，他说担忧我们，所以这说到了什么呢？他没有看清他的仆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轻看仆人，但是扫罗没有。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他里面相当的柔软的一个人。第六节呢，你就看见仆人告诉他有一位神人住在附近，众人所尊重的，我们到他那边去，也许他可以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扫罗呢也没有固执己见，不听仆人的，所以他也就愿意接受。第七节就讲到他心很细，他觉得有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神人，所以这是讲他心思非常的细腻，结果呢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没有，但是仆人说他有银子的四分之一的舍客勒，可以送给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那从前的先知被称为先见，先见就是他预先能够看见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能知道，所以从前的先知是他看见的。那今天我们的先知呢，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从前呢他能够看见。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写到从前几千年的之后的预言，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所以他们能够记录了下来。好，所以扫罗就跟仆人就一起往神人那边所住的城里面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他们遇见一些少年的驴子出来打水，然后就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先见。这驴子就回答说，你们赶快往前面去，因为今天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们要等撒母耳，如果他没有去之前呢，你们赶快去，毕竟会遇见他，百姓一定要等他来祝祭过后才能够吃。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进城，正好遇见了撒母耳。那扫罗未到之前呢，神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有从便雅悯地来的人，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你看，神虽然百姓弃绝他，但神还是怜悯他，神还给他们找了一个按人来看最好的一个王，而且神还要用他来拯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百姓一方面弃绝神，一方面在那里哀求神。好，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说，看他这人就是，他就是要我所立的，他必治理我的民。然后扫罗就来到了撒母耳面前， 问他先见在哪里，撒母就说我就是啊，你跟我今天一同坐席啊，明天早晨我送你走的时候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那你前三天丢的驴呢不必挂念啊，已经找着了。然后接着就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家吗？那扫罗知道自己是谁，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扫罗本身也是相当谦虚的人，谦卑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自己的支派都是最小的。所以神常常啊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撒母耳就领了扫罗跟仆人进入客堂啊，请他们使他们坐在客中做守卫啊，这中间大概有30个人啊。我们看见其实扫罗也蛮大方的啊，就坐上了守卫，这也是一个纣王应该有的条件，因为他态度相当的从容大方。好，然后撒母耳就请仆役把收存的那一份祭肉拿来啊，这个祭肉通常是留给祭司的，是最好的一份啊。然后就摆在扫罗的面前啊，要请他吃啊。所以扫罗就跟撒母耳同席。好，众人回去的时候呢，撒母耳就跟扫罗在房顶上说话。第二天早晨黎明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呼叫扫罗啊，送他回去。然后到了城角就打发仆人走了，就叫他站在这里，他说等我将神的话传于你听啊。这就是第九章我们知道大概的意思啊。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学一些属灵的功课啊。我们从上一章第八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求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当然这件事情我们晓得撒母耳并不喜悦，因为撒母耳知道这不仅仅是弃绝他，这也是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撒母耳呢有一个好处，他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但神知道百姓的心刚硬，所以呢就要撒母耳依从他们为他们立王，但要事先警告他们，这个王呢不管多好将来怎么样对待他们，将来要派他们为这个王效力，要取他们的财物给这个王，他们要如何做王的仆人。但是百姓的心非常的刚硬还是不肯听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只好差他们回去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所以第九章就给我们看见虽然是他们要求立王，但是呢神没有让他们自己挑选，神可以说你们自己去挑选好了，既然你们不要我嘛，但神还帮他们挑选，挑选一个在人中真的是最好的王。你看我们的神真的是满了慈爱跟怜悯神仍然在掌权，因为神的心仍然眷顾百姓他知道百姓受欺压百姓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他们是受非利士人的辖制，百姓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找王的话可能更惨那个时候神心意中的王还没有出现，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真正的要立的王还没有出现，但因为他们强求，神只好把赐好的给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非常适合做王又健壮又俊美 很容易让人亲近，身体健壮的能够应付各样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操练身体。虽然圣经上讲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这不是说操练身体不好，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是说你操练身体可能只有100年的益处，操练金钱呢是永远的益处，所以还是有益处，我们的身体还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都不管，所以还是需要操练身体。他做事也认真殷勤，你看他到各个地方去找驴，他都从来他没有停下来过，而且他的心思非常细腻，顾念父亲的感受，而且他想夫人建议他要去见神人的时候呢，他还想到送礼，当撒母耳说众人所仰慕的，就是你跟你的家，他心里面柔和谦卑，而且他也接受仆人的建议。当撒母耳请他在做守卫的时候，他态度也很从容，所以种种的来看呢，他很适合做人心目中的王。但是这么好的一个王也有坏处，为什么呢？因为从扫罗开始做王以后，以色列人就不懂得再来仰望神了，他们开始呢被扫罗的外面的条件吸引，开始仰慕扫罗及他的副驾，不再仰望了。这也是属灵人的难处，有的时候神兴起一些仆人来，很容易吸引人来跟随。的确我们可以从很多前面的属灵的 长辈们得到帮助，但是呢我们的眼目永远不能离开主。所以扫罗再好，他们开始你看到后来他们人都开始跟着扫罗了，但是扫罗呢带给他们很大的难处，这是我们在后面 要读到的。好，从天然方面来讲，扫罗虽然有被立王的条件，但这天然的条件呢离属灵的要求却差得很远，天然人再好也因为跟神没有直接发生关系，所以他说不上对神有认识跟经历，所以即使做王以后呢也没有寻求神的举动。所以你看扫罗到后来做王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他寻求神的举动。所以一个天然人他的条件再好，他如果跟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不认识神的，他不会去寻求神的。就连他第一次去，他会第一次为什么去寻找撒母耳呢？不是他自己要去找的，是他仆人建议的。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长得那么大，他从来没对神不感兴趣，他有所有天然的外表好跟里面天然的好，但是呢你看他对神没有渴慕，这是他最大的失败的地方。所以一个如果一个人不寻求神，是因为他不认识神，对神没有需要，一切都是靠自己来做，一切是靠凭自己而活，这是扫罗最可惜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因为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渴慕的心，常常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觉得没有需要，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很好了，结果呢就变成我们只会为自己活，以自我做中心。所以神爱我们，有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剥夺了。 可你反过来讲，你看这个仆人比他还知道的多了，对不对？这仆人不但知道啊，有一个神人撒母耳是大家所尊重的，而且还知道他大概住在哪里，啊，所以他仆人比他还蒙恩。还好神安排了一个仆人在扫罗旁边，扫罗被引进来的方式很特别。你看扫罗被本来扫罗在家里面根本就不认识神，但是现在神要立他做王，神怎么把扫罗引进来，这个方式很特别，这是神刻意的安排，可以让我们学功课。他是怎么被引进来的呢？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就吩咐他和一个仆人去找。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啊？他的被引进是跟几头驴发生关系，但是你不要忘了，当神呼召大卫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在牧羊。所以你看见神每一次引进一个人跟他刚开始的情形很有关系。神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在打鱼，对不对？所以后来主说你得人要得鱼一样，所以在五旬节他一次讲到3000人就进来了，5000人就进来了。当神用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学会了支帐篷。所以当彼得把人打进来以后呢，他在那里建造教会，保罗在建造教会，所以跟支帐篷发生关系。可是当神呼召约翰的时候，他在捕网，所以你看后来他所写的书信都是当教会开始离开正道的时候他在那做捕网的工作。所以你看扫罗被引进来的时候是几头驴子，那为什么是驴子呢？因为驴子说到人天然的刚硬跟背逆，天然的刚硬跟背逆，硬着景象。如果你要讲什么东西硬着景象，就是驴子。你知道创世纪16章有说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跟夏甲生的儿子，那是亚伯拉罕凭着血气凭着肉体生的，对不对？在创世纪16章12节神的话怎么讲到以实玛利呢？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击人，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你看见这个驴就说出了什么呢？扫罗的天性。从人的外表来看他很美的，对，健壮俊美，从里面来看也不错，但是呢，向着神他像个驴子一样。所以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刚才讲到扫罗的优点的时候我们都同意，那甚至在人中都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人，但神看他呢是驴子，所以借着几头驴子把他引来了。那羊说到什么呢？顺服，对不对？说到顺服，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章7节讲到我们的主，其实讲到主，他怎么讲呢？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你看讲到我们主像羊怎么样呢？默默无声，顺服以至于死，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是羊。所以扫罗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属血气的。大卫代表什么呢？代表属灵的。圣经上说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的。所以很特别，总是先有属血气的，先有以实玛利才有以撒，先有首先的亚当才有末后的亚当，先有扫罗才有大卫。我们也是先有我们属血气的生命，我们之后才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里面呢，也有驴子的生命，也有羊的生命。而且这两个生命呢，常常在我们面前征战。当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肉体的时候呢，就是体贴圣灵的时候呢，就是生命平安。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人天然的条件再好，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与主一同作王。就像扫罗，他再怎么殷勤认真找驴子，而且去了好多的地方找，到最后呢仍然找不到驴子。这就说出了人要靠自己，你绝对没有办法。最后，所以这代表人自己里面的刚硬悖逆，你都没有办法降服谦卑下来，你绝对没有办法带领人在神的面前过谦卑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像驴子一样的人，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学习顺服的功课，然后我们如果今天像扫罗一样来做王，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来过谦卑的生活吗？不可能的。过顺服的生活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要去找驴子，你也找不到驴子。所以他扫罗到后来也找不到驴子，还是神把他安排带回来的。这代表只有神能做，人没有办法做。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直到最后神安排才找到的，这完全是在神的手中。大卫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十七章，34节35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34到35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在牧羊。大卫跟羊发生关系，来了狮子，来了熊，衔了一只羊羔走，他追赶击打，把羊羔从口中救出来，那熊跟狮子要害他，他揪着胡子将他打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大卫的羊失去了，他可以找得回来。扫罗的驴子丢了，他找不回来。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大卫像个羊一样那么顺服，那么谦卑呢？因为大卫是一个受苦的人。大卫是一个受苦的人。我们的主自己就是真正的大卫。希伯来书5章8节告诉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意思就是说，苦难能够破碎我们刚硬的心，使我们柔软，愿意谦卑来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谦卑， 神会破碎我们。神喜欢我们这样的祷告，让他来破碎我们。但破碎的时候的确不好受。但是呢，我们要需要，我们不能因为不好受，我们就不寻求。我们只能求主给我们恩典。因为每一个降杯都是与我们天然的生命相反的，我们天然就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他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他就是要越来越高，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他堕落了。当人堕落以后呢，这个罪恶的天性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要越来越高，我们没有人愿意降卑的。越卑微的人，越真正卑微的人，他们反而觉得自己很高。所以我们需要被折服，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呢，十字架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但是这必经的路。所以主说，若有人跟随我，一定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条路是不能够避免的。我想我们多少都有些苦难，我们为了这些苦难，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借着这些苦难呢，基本上他是在使我们降杯，他好施恩给我们，为的是施恩给我们。所以为了这个要感谢主。你看扫罗基本上他没有受苦的经历，所以他没有属灵的学习，所以他不能够给人属灵的帮助。可是你如果读到后面，你会发觉很特别，他带领百姓常常打胜仗，当这是神纪念那些百姓的哀声。可是呢，扫罗虽然能带百姓征战，但是不能把百姓带到神面前，使他们敬畏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可能可以做很大的工作，但是呢，你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敬畏神，谦卑在神面前，顺服在神面前。我们可能只像扫罗一样。好，在第九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安排每一个细节，为的是把保罗引到神要他的来到的地方。他首先从失去了几头驴，到了各地方去找驴，后来仆人说要去见神人，然后又有几个少年驴子指引他们。你都可以看见神一步一步巧妙的安排，而且你看见神预先指示撒母耳，要遇见扫罗，而且呢告诉扫罗呢驴已经找到，然后邀请扫罗一同坐席，然后后来扫罗跟他撒母耳跟扫罗一同单独谈话。在这么一切的事情上，你就看见神的管理跟安排，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生活上的很多小的细节，神爱我们，我们头上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万事每一件事都为爱神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要注意生活，不要随便放弃，就忽略生活上的小的细节。神常在小的事情上做工，因为这很多的细节有可能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忠心呢，他是把大事交给我们。好，神使用扫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实在是因为他对神百姓的怜悯。神实在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但在恩典中呢，他允许百姓对他的催促，给了他们扫罗。 但这不是神最好的旨意。扫罗身上有很多天然的长处，但是如果我们依赖，特别是过分依赖这些天然的恩典，反而会失去属灵的祝福。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天然的温柔，天然的温柔到最后呢，可能会拦阻我们属灵更进一步。因为真正的温柔不是一个好好的先生，真正的温柔乃是对神的旨意柔和谦卑。所以你看主耶稣对着人，有的时候他非常的刚强的，他不是一个好像很柔软，好像什么都好好的先生的。但是一个天然的温柔呢，可能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天然的长处，刚开始好像跟属灵的生命很接近，但到了一个阶段，你就发觉他走不下去了。过分依赖这个呢，反而阻碍了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进展。所以连这个天然的东西呢，天然的好都要被废弃的。所以圣经上讲到肉体，你知道好的肉体我们常都保留的，你后来你就看见扫罗有很多好的肉体，我们常常都讨厌不好的肉体。但不管好的肉体也好，不好的肉体也好，肉体就是肉体，肉体都是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会看见呢，扫罗因着他依赖这些天然的神给他的恩典呢，就他的属灵的生命一直没有办法成长。譬如我们举几个点来看天然的好处为什么是神所厌弃的我们看见扫罗心思很细他见到神人之前呢，他就问仆人有什么可以送给什么礼物送给神人。这是人天然的好处，应该的。你去见一个人，人家请他帮助，你应当送点礼的，这没有什么错误。那仆人说有四分之一色克的银子，但是他去见神人，神人在这里所代表的是神的自己，因为他要从神人那边去得到神的帮助嘛。这个天然的好处因着我们这种好处送礼物了，是我们常常不认识神白白的恩典。今天许多的宗教也是如此，他们都要觉得在到了神的面前来，或者到他们觉得神他们的偶像的面前来，他们一定觉得要奉献什么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他因为不认识神的恩典，想要送什么礼物，这说出了什么呢？就好像神要先从人那里得着了什么，才愿意给人回答和帮助。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不够的原因。我们总想要给神什么，好让神答应我们什么。这个常常使人不认识神。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可惜扫罗一生没有学会从神得帮助，反而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晓得他们见了神人之后，他有没有给四分之一四克的银子，圣经上没有写。撒母耳有没有收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撒母耳给他的招待我想比那个多的太多，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是我们的神的做法。我们永远不能靠着自己的攻击自己的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一点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做得不错，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像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有亏良心的我们不敢到神的面前。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你今天做得好也好，你做得不好也好，你都没有权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靠着他的血。所以你今天做得好，你仍然要靠着他的血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乃是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绝对不能靠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乃是恩典的神，他的恩典是白白的。你不需要送四分之一四颗的银子，你不需要做什么好，你才敢来到神的面前。罗马书十一章，我们看一下。35节、36节，罗马书十一章35节、36节。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都是他的。而且我们晓得扫罗一开始的是相当的谦卑，当撒母耳说，众人所仰望的岂不是你跟你的父家吗？他马上说他是他的家族，他的支派是最小的支派，他的家是那个支派人最小的家，但是这个天然的谦卑呢，经不起试炼。所以如果天然的谦卑没有被神的手制作过，就不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天然的好处我们都要求神来对付来拿掉，否则都经不起的。我们看一出圣经就知道，那是撒母耳在责备扫罗。我们看一下，就是撒母耳上十五章，撒母耳上十五章十七节，撒母耳上十五章十七节，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啊。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在这里，撒母耳是责备他：“你从前谦卑，你自以为小。”但神高举你，但是现在呢，神给他命令，叫他杀光这些亚玛利人，但是呢他没有，所以你看见呢，这天然的谦卑没有经过试炼是何等的不牢靠，当他被立为以色列王之后不久就忘了他的渺小，认为自己大到一个地步呢，可以忽略神的命令。这也说到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也大到一个地步，神的话我们都不太重视。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神眷顾什么样的人呢？心灵忧伤痛悔因神的话战兢的人，那些对神的话战兢的人神特别眷顾，因为他们在乎神的话，他们知道自己渺小，但我们不知不觉像扫罗一样就忘了自己渺小了，所以这是我们的提醒，所以真实的敬畏，就是不论人被带到怎么样尊贵的地位，总是维持向着神的旨意如何谦卑。我再说，就是真实的敬畏，来自我们人不论被带到怎么样一个尊贵的地位，总是维持在神的面前向神的旨意如何谦卑。 所以扫罗有许多天然的美德，但却没有神真实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好，二十四节讲到扫罗与撒母耳同席的时候呢，撒母耳就把存留的祭肉给他了。一般当祭司祝祭过以后呢，他们会保留一份专门是给祭司吃的，通常就是所谓的右腿，但这个右腿呢，在原文是指着右肩肩膀，因为我们中文翻译腿呢，因为祭物都是腿，但是前面呢，它是特别是讲到它的肩部，所以扫罗就特别撒母耳就特别把这个肩部的地位呢给了扫罗吃，为什么？是说到以后他做王要承担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段话，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对不对？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政权是担在我们主的肩头上，所以肩膀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手撒母耳就特别把这个肩部的肉呢交给他吃，事实上就告诉他呢，他即将要肩负这个国家的责任。扫罗在心中应当记得，可是他没有学会，他应当记得真正使他能够承担治理国家的担子的，必须是他自己的肩膀要先伏在神权柄之下。如果他不懂得自己的肩膀先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呢，他没有办法担这个担子。可惜在这点上他失败了，这是扫罗失败的地方。那一天他与撒母耳一同坐席，在圣经里面提到坐席是讲了什么呢？讲了交通说的。撒母耳是神人，与扫罗在那里交通，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神非常的乐意与他有交通，但是这里也说出了，当然神也非常的乐意与我们有交通。你发现你24小时，任何时候你要与主交通都可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主24小时都等着跟我们交通。但我们常常忘记与他交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撒母耳与扫罗一同坐席，就讲到神非常的乐意与他有交通。但是在扫罗做王之后的日子，一直没有与神有交通，一直没有活在与神交通的那种生活里面。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一个不寻求神的人，定规没有祷告，没有交通的生活。没有祷告，没有交通呢，就得不着属天的启示。通常呢，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就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不认识自己的贫穷跟软弱。我们会所看到只是自己的天然的刚强跟丰富，但是我们事实上在属灵上面就是贫穷跟软弱。我们知道老底嘉教会就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富足了，有余了，一样都不缺， 但主看他呢，就是贫穷眼瞎。老底家的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最后一个教会，七个教会呢，可以说出我们现今的教会的七种光景，也可以说出从主之后到现在的七个时代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呢，最能够代表我们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但是只有在不断的与主的交通跟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才看见自己的贫穷，才看见自己的软弱，然后才看见呢，主在门外叩门，那如果我们愿意打开心来，他就进来与我们一同作息，所以感谢主啊，愿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与主有这样交通祷告的生活，所以扫罗是缺少了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不认识神的旨意，他只为自己的荣耀而活，像世人一样。如果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呢，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过着一种自私自利虚空的生活，但在神的手中呢，往往没有永远的价值。好，25节，然后众人走了以后，撒母耳就带着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在房顶上说话，一方面 说出了属天单独的交通，在房顶上也说出了一个警醒的生活。你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你必须要有属天的交通，你必须过着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生活。之前的交通是在众人面前，现在是他们两个人在房顶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肢体的生活，肢体的交通；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单独亲近主而且呢隐藏的生活。这是扫罗做王之后最需要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常常只有人看得见外面的生活，我们却没有属灵隐藏的生活。这是扫罗最需要的，但是他却没有。我们只有借着交通才能过警醒的生活。这种生活呢，我们可以接受从主来的教导跟指引，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可惜撒母耳跟扫罗的这个交通呢，因为时间很短，扫罗得着的并没有太多，他没有把神的话带到他灵的深处，所以呢，他回去以后仍然是属肉体的，所以这一点是蛮可惜的。好，26节27节这里特别讲到，第二天早晨，撒母耳就要送扫罗回去，走到城角，然后把仆人吩咐走，叫他站在这里，他说我要将神的话传于你听。对扫罗来讲，这一次是神第一次借着先知对他说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常常有这样的经历，神对我们说话，如果没有的话，最少我们求主开始对我们说话。今天神常常借他的仆人说话，我们都容易听得到，但是神也借着圣灵也向我们深处说话，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20节讲的， 一方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被外面事物的吸引，外面吵杂的声音吸引住了，所以我们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我们常常在外面寻求，我们没有在里面的寻里面寻求。所以当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你看外面有各样的响声但没有什么声音，但当整个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微小的声音就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安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然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不要走极端，不要重这个轻那个，我们必须要平衡好，撒母耳特别跟扫罗讲，你且站在这里听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也是撒母耳从小就学到的功课我们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撒母耳就学到了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只有学习虔诚敬畏的心到主面前听神说话我们才能听得见，我们也才能把听到的话也能够供应人家所以只有常常与主亲近交通，在安静祷告中从神领受神的话，对人才有真实的供应跟帮助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扫罗必须先学习与神有直接的关系，才能真正的坐在王位上，按神的心意执掌王权很可惜扫罗一直没有学到这些功课，也可能我们一生都没有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每一章神的话都在提醒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放下自己求神做工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能蒙恩我们能够得召集，我们也能够供应人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你，主你是何等尊贵荣耀的主，我们真是如同在粪堆中，在灰尘里的人，但是主你却拣选了我们把这么宝贵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愿我们懂得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懂得常常能够亲近你依靠你，不离开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的人，好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得着你完全的地位，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